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12月13号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通话的时候强调，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仍然是坚不可摧。美日非三国国安顾问当日亦都举行了电话会议，讨论了三方合作的安排。在星期一，当菲律宾的船只试图为坐滩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第二托马斯浅滩，亦都是中国称的仁爱礁上面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军舰提供补给的时候，遭到中国海警船的撞击以及水炮的袭击。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布罗纳后来是表示，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艘被水炮攻击的船上面。而在上个星期六，在南中国海具有争议的斯卡帕勒浅滩，中国称的黄岩岛附近，中国对为渔民分发物资的菲律宾船只亦都采取了类似的敌对行径。菲律宾是印太地区和美国结约的最久的盟友，美国的态度令人关注。根据今年5月发布的美菲双边防务准则，如果在太平洋包括南中国海的任何地方对美菲两国公共船只、飞机或者武装部队包括海岸警卫队发动武装攻击。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第四以及第五条款的共同防御承诺将会因此而启动。目前美菲联盟成功地压制了中国对菲律宾政府以军事资产的武装袭击，但是上述的准则当中的保护对象不包括菲律宾民用船只，并且受到中国刻意游走在武装冲突红线之外的灰色地带战术的挑战。在被问及到若然中国继续发射水炮，几时会被定义为是武装攻击，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准将在12月11号仅仅是表示，美国将会更加关注中国的行为以及意图，让海上作业人员处于危险当中，是非常之不负责任以及是不安全。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尔德兹星期三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候警告说，如果我们的区域发生任何事情，就好像是另外一场的战争，世界大战的开始。他还表示，引爆下一场世界大战的热点是南中国海，而不是台湾。关注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外交及军事发展的国防专家阿布迪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中非在南中国海的冲突引爆战争或者是更加激烈的冲突的几率并不大。他认为中非战争爆发的门槛是由于中国的行动直接导致菲律宾方面出现生命损失，或者是中国军队的开火、使用实弹等等的行为，但是中国还是不敢贸然是出击。他说，现时中国在一些的关键领域对美国和菲律宾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不过中国并未有准备好为南中国海发动战争，在这个地区爆发冲突将会波及到菲律宾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完全有能力对抗并且击败中国，中国对这个事实是心知肚明。他还发表推文说，如果我是中国，我就不会在另一个方向上面更加努力地推动菲律宾，南中国海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不过菲律宾外交及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国家安全分析师巴基萨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中非之间存在着战争迷雾，他是担心的是中国的挑衅意外升级或者是冲突，一旦菲律宾船只因为水炮射击而发生发动机故障或者是乘客受伤，我们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遭遇一次严重的事件，中国应该是考虑他们的政策风险，因为任何重大的事件将会成为菲律宾合理启动共同防御条约的理由。当被调遣到菲律宾的美国陆军退役上校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帕鲁查博特是指出，启动共同防御条约的比较明显的红线可能是人员死亡，还有军事设备的永久性损坏，比如是坠机以及沉船。他认为中国正在拓展边界，测试美国的红线以及出兵保卫盟友的决心，甚至以此为攻台做准备。他说，我们有一个完善的战术，即是不明确传达触动条约的红线到底是什么。菲律宾和美国的共同防务伙伴之间有一些私下行动，我们可以授权在情报或者其他类型的援助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但是不公开。 美国国防部仲有其他能力可以明确地同中国沟通，明示中国这个是一种不可接受的行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正在测试美国国防部仲有什么不太明显的红线，中国不断壮胆继续挑事。美国确实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更加公开地向菲律宾人提供援助。在过去一年，中国对菲律宾采取的灰色地带挑衅手段不断升级。12月3号马尼拉发现圣灵礁附近游弋的中国海上民兵船已经由上个月的111艘增加到逾135艘。今年8月菲律宾船只只是因中国水炮袭击而将马德雷山号的补给任务推迟两个星期。在2月中国海警对执行同样任务的菲律宾海警船只是使用军用激光，导致多名的船员暂时失明等等。斯坦福大学关注中国海上胁迫战略灰色地带项目的负责人美国退役空军上校鲍威尔对美国之音表示，2023年确实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一年。他说菲律宾推出了一场强而有力的透明度宣传活动，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好战行为曝光于众，这个导致北京选择升级他们挑衅行为，显然是向马尼拉传递一个讯息，即是马尼拉停止曝光中国的灰色地带活动，同时亦都对区域的其他国家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菲律宾外交及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FES Asia 的巴基萨尔说，中国现时似乎对菲律宾的活动越来越采取零容忍的方式。他说中国试图阻止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为斯卡帕勒浅滩处于菲律宾领土里面而不单单只是专属经济区的渔民进行补给。这个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是不单止不容忍菲律宾补给安全部门的资产，甚至包括好像渔民这样的平民，这个是一种区域拒止的做法，表明中国愿意公然侵犯菲律宾的主权。但是中国的做法适得其反，巴基萨尔表示中国阻止补给马德雷山号的努力在菲律宾引发了讨论。我们或者是会在第二托马斯浅滩建设一个永久性军事设施，中国正在自掘坟墓，它的零容忍态度正在催生菲律宾的新政策。中国能够在短期内实现战术威胁，但是正在破坏同菲律宾的长期关系。菲律宾大学法学院海事和海洋法研究所教授巴通巴克尔对美国之音表示，2022年的显著变化是中国的海上民兵变得更加活跃，开始积极参与协助中国海警，作为后者指挥下的辅助船只。他指出2023年中国在对菲律宾的行动当中明显增加了船只的数量，更加激进地使用非致命激光亦是声学武器，不单止是拦截，而是真正的撞击，甚至是还是打开将炮口以及是机枪瞄准等动作来进行武力威胁。他说相反，菲律宾的行动保持一贯，即是进行定期的轮换以及是补给任务，使用的是由民间租用的木船，现时由于中国海警的威胁行为，这些任务不得不由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护航，中国一直在这里升级挑衅，而菲律宾是没有。兰德公司高级防务分析师格罗斯曼近日在军事博客上面撰文分析说，北京近日的冒险行动可能同华盛顿目前卷入了乌克兰以及以色列的冲突有关。他说北京可能认为当前的国际环境是发动对菲律宾的突袭的理想时机，所以决定采取最冒险的行动以彻底移除马德雷山号，杜绝菲律宾未来在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补给任务。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12月10号强硬地喊话表示，菲律宾方面不会被中国吓到，但是大西洋理事会的帕鲁查布特认为菲律宾对中国的战术行动仅仅是有象征性的抵抗措施，因此菲律宾将不得不依靠美菲共同防御条款。小马科斯上台之后加强了和美国的防务关系，深化加强防御合作协议下的合作，美军可以进入菲律宾的基地从5个扩大到9个，加强联合军演，提高互操作性，协助菲律宾的军队现代化，美国亦都多次重申以及澄清它的条约义务等等。 菲律賓外交與公共政策研究機構的巴基薩爾認為，這些措施對壓制中國的灰色地帶的行動作用有限。但是如果美國與菲律賓不願意進行操作層面上面進行報復，這種合作對於解決中國的灰色地帶脅迫戰術作用有限。美國海軍新聞網自由撰稿人拉里奧薩亦都認為，目前美國的協助措施對阻止中國行為幾乎是沒有幫助，歸根結底這個是菲律賓的問題，沒有馬尼拉明確要求他們介入，美國是無法做太多。國防專家阿布迪亦都認為，除非馬尼拉的政策發生變化，否則華盛頓無法真正改變局勢。美國並非無所不能的力量，如果中國的騷擾在美軍離開之後立即恢復，一切就從零開始。菲律賓需要認清現實，並且投資增強它的武裝力量。大西洋理事會的帕魯查布特認為，美軍可以在菲律賓部署更多前沿基地以及能力，成立聯合特遣部隊，以及是深化情報分享等等。當然首先亦都是最重要的，是菲律賓公開承諾並且邀請美國駐扎更多的力量，這個亦都有一定的政治成本。菲律賓大學的巴通巴克爾表示，美國以及其的盟友需要考慮對中國軍艦以及商船採取對等的行動，對中國進行制裁以及貿易限制，使用黑名單制度列出擁有、運營或者是對這些中國民船兵是提供物質以及財政支持的企業和公司。菲律賓還需要繼續向國際社會曝光中國惡行的真實本質，凝聚更多的夥伴，共同反對中國在東南亞以及南中國海的侵略以及是帝國主義行徑。面對著中國多年以來的威脅以及霸凌，菲律賓和美國正在考慮從根本上改變在南中國海的長期戰略。據華盛頓郵報在12月11日的報導，菲律賓正在考慮調整在這個區域的國家戰略，但是拒絕公布更多的細節。美國海軍部長托羅在9月份的演講當中提出，美國需要一個新的海上方略，並且講述了美國調動多艘軍艦和盟友在2020年通過一次創造性的圓形行動，建立持久的軍事存在，有效嚇退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海上叛亂行為。之前美國海軍學會的海上平叛項目就建議在靈山的自由航行之外，擴大在該個地區可持續的美軍力量，並且結合經濟外交工具以及盟友行動來反制中國的灰色侵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導。